迎收看美国之音十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中共二十大进入倒计时，据传中共军委将由台海帮来领军，这是否代表习近平对台进入备战状态？此外，乌东的入俄公投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国台办称台湾前途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决定，两岸统一是否真是历史必然？台湾的前途究竟应该由谁来决定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首先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共二十大还有不到十天就要登场了，掌握解放军最高实权的中共中央军委会的人事改组备受关注。观察人士指出，两位现任的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幼霞届龄退休几乎已成定局，而在其他四位军委当中，国防部长魏凤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或有一人留任，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则有望晋升副主席。未来习近平在军中很可能将会重用所谓的台海帮。另一方面，针对解放军军机频频穿越台海中线，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国军目前已经调整处理台海突发状况的规定，只要解放军的军机军舰越界进入台湾的领空领海，不用等他是否发动第一击，就要把它击毁。台海帮的崛起是否代表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方面针对所谓的第一级划出红线，又是否会增加两岸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人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好久不见，欢迎您。
主持人好，万浩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从台北参加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台湾时事评论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刚我们提到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中央军委主席还有中央军委改组的一些相关消息？真的像这个观察人士所指出的是越战帮退位，现在是要有所谓的台海帮来领军吗？陈破空先生，
所谓越战帮退位呢，其实跟年龄有关，因为越南战争是1979年打的，那么距今呢已经是43年的历史了。那么那个时候成长起来一些将领，像李作成呢，他们年龄也比较大了，所以他们退位呢也是年龄的原因。那么是不是台海帮上任呢？这是一个政治名词，就说在福建工作过的一些将领啊，这个上任，但是都知道习近平上任呢，他主要是重用他以前权力基地的那些部署。福建的、浙江的、上海的这些人，那不见得就代表说是这个真是台海帮就上任了，主要还是一个亲信，至于说是不是就是要武力攻台了，我觉得这里啊有真有假，或者半真半假。就说真的话，中共呢就是一直有野心，向武力攻打台湾，吞并台湾，特别是其中的强硬派及左派。但是呢，假的就是啊，是某些人谋取权力啊，把这个作为攻打台湾。所谓统一大业当成这个权力的敲门砖，试图谋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一个借口，说半真半假。那这里面半真半假里面也不排除就是以假弄真，或者是假作真实，真亦假，就跟这个普京要谋求长期执政，煽动民族主义，那么这个半真半假之间也的确是入侵了乌克兰，所以台湾和国际社会啊也不得不防。
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汪浩博士了。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当中有半真半假，你怎么看中共解放军那所谓台海帮的崛起是否代表了习近平下定决心准备要以武力来攻打台湾呢？汪浩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与其说是台海帮，不如说是福建帮啊。因为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主要是习近平喜欢提拔他认识的人，也就是说特别是在福建浙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那从中央军委现在的主要的领导人来说，参加过越战的1979年越战的人基本上都到了70岁以上的退休年龄，所以应该是要退休了啊。也许李作成现在的总参谋长有可能留任，但是他也已经超过了70岁了。问题是现在习近平重点提拔的两个，一个是苗华，一个是林向阳， 也就是现在的东部军区的司令员，他们两个都曾经长时间的在第31集团军在福建工作过，而且他们工作的时期就是跟习近平任福建省委书记，在福建厦门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的这一段时间工作是重叠的，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习近平，所以习近平非常努力的在让他们坐直升机在提拔他们。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整体来讲，这些人更是因为碰巧跟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有关系而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所以而这两个人又碰巧是在长期在福建工作的31集团军里面的军官，所以得到了重用。所以你说是台海帮，我觉得不如说是福建帮。
那么陈霍坤先生怎么看这个？与其说台海帮，不如说是这个习近平的福建帮啊。尤其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其实他多次谈这个军规的改革，要这个解放军备战打仗，然后多次重申党指挥枪等等。您认为他要如何在二十大前稳控这个军权，甚至为武统台湾来点将呢？您的看法？
因为习近平呢追求连任，追求长期执政，他在党内反复强调一个理由，似乎就是他要统一台湾。而他周围一些所谓的御用专家、御用文人，所谓国师啊，也在跟他讲要叫他做统一之父啊，说毛泽东好像打下了一个江山，如果习近平要去打下台湾的话，那就跟了毛泽东一样的地位。说这些东西啊，搞得他昏昏然。但是我还是说他是这里面是真假参半的，他主要还是为自己的权力谋。所以与其说攻打台湾是目的，不如说是手段，就是说为他权力谋的一个手段，他的权力啊才是真正的目的。至于说他这个军权呢，所谓军队改革，这个改革词啊根本就用不上，就是模仿美军把这个军区制改成战区制，然后呢把这个将领调来调去啊，其实也都是啊要消除异己，消除啊以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提拔的将领，想让自己提拔的将领啊具一些关键的位置。这个党内军队，既然习近平兼三个职，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所以他在党内玩的这个权术啊，在军队玩的权术是一样的。那么都看到他在党内所提拔的人，也就是浙江帮和福建帮。
是。
那么在这两大体系里面，像福建派系的，有什么王小红啊、蔡奇啊，或者是黄坤明啊，这些都是来自于福建的。他内部就形成了浙江帮跟福建帮的这个竞争。那么在这个军内呢，他也是这样。所以他的军队也尽量是提拔从这些方面来的人。应该说像习近平当年在福建主政，当时台湾就有个误会，因为福建习近平曾经在福建主政，又跟台商打过交道，是不是对台湾比较友好比较理解，但事实上发现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反而成为对台湾最不友好、最具侵略性、侵犯性的一个领导，就说明你来自于哪个地方并不见得就是了解那个地方或者了解两岸关系。这些将领也是可能各有想法，那么有的可能对台湾更强势一点，有人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说还要端视将来新的中央军委组成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走向。
好的，继续想请教汪浩博士，如果我们谈到这个习近平究竟是不是在对台湾备战啊？那么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他最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专访，那么他就透露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其实已经下令解放军要做好准备，最晚在2027年就必须具备成功侵略台湾的能力。想听听看您的分析是什么，汪浩博士。
这个2027的这个时间重要性啊，对于中共来说是有某种的这个象征意义，因为2027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是习近平第三任的最后一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当然更重要的是说它大概还需要5年时间把中共的3栖登陆的作战能力得到大大的充实。现在从中共的各方面的军力角度来看，包括他针对台湾的飞弹、针对台湾的这个海军、空军的能力啊，都已经占有优势了。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中间毕竟有这么宽的台湾海峡，他中共解放军的3栖登陆的能力还不够，特别是3栖登陆的运输舰的能力还不够。所以他们现在像下饺子一样在大力的造这些登陆舰了，但是这也是需要时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7更是向中共解放军 完成他三期登陆的建军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时间表。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同样的请教您怎么看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的说法，还有刚才王浩博士特别点出这个2027这个建军百年这个关键的时刻点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也说了，其实现在习近平是像老鹰一样的看着乌克兰战事的发展，你认为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最新发展又将会如何的影响习近平的攻台计划呢？陈破空先生，
那这个因为美国的情报是不可忽视，非常准确，就跟美国的情报精确的看准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的布局，要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当时呢，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相信，甚至连乌克兰本身一些领导人都不相信，说乌克兰不仅要发，俄罗斯不仅要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而且是全面战争，证明美国情报的精准。那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了这个话，说中共有2027年的计划，说明情报掌握很精准。另外，刚才就像汪浩博士讲到两个时间点，一个是中共的所谓的建军节百年。更重要的是汪浩博士讲第二个时间点，有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因为呢定在2027年，与其说是攻台湾，不如说习近平为再一个连任盟，就跟这个普京一样，普京每一次啊他要连任的时候他找个理由，做了两任之后他找个理由就玩二人转，跟梅德韦耶夫一个演总理一个演总统，这个实权归总理，这个普京又当一次总理，然后呢回头呢又去竞选总统，就合法了，表面上合法了，后来每一届他的总统任期到了，他在玩一个花招，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再连任，以至于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直到把俄罗斯拖入深渊为止。同样道理呢，这个习近平把它定在2027年，其实啊也是为了2027年在执政五年之后，怎么在谋划下一个五年，拿一个时间点。不过这里面说到2027年的时候，你说你中共说要在2027年掌握什么军事能力去控制台湾？问题是啊，你中共在发展，台湾也在发展，美国也在发展。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台湾有更多的防疫甚至是反攻能力，美国也是这样，所以与其说是你在准备，不如说是激发一场军备竞赛。至于说乌克兰这个伯恩斯中情局长说到，说乌克兰的战争可能让习近平清醒，让习近平受到教训，是不是降低他的野心，但只是以军事解读军事来讲，但是美国要更了解中国的这个文化，特别是心理，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因为中情局长没有指出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习近平的权谋。他在2027年，如果从军事角度来谈，太单纯，必须深入的看到他党内的权谋，习近平的这个巩固权力，或者是要当这个现代红色皇帝的这样一个野心呢，重叠在一起才能够看清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刚才我们谈了许多是这个解放军共军方面的动向啊。那么事实上最近解放军军机也是不断的这个穿越台海中线，企图改变这个现状，我们怎么看台湾方面啊？要化被动为主动，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最近说这个要重新定义台海的第一级，只要这个共机共舰越过领空领海，不要等他发动第一级就可以把它击毁，你怎么看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的最新说法呢？汪浩博士，
实际上也已经这么做了啊，最主要的就是把共军侵入台湾领空的无人机已经给打下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只要侵入台湾的领空，我们就准备把它打下来。至于这个侵入领空的是无人机也好，还是战机也好，还是轰炸机也好，还是导弹也好，我想台湾都会有所的应对的方法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只是把这个侵入领空的无人机打下来这个事情把它更明确的宣布了。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台湾的准备来说，我们也在台湾一方面也在提前这个准备啊。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不光美国不断的说2027是一个中共可能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另外一方面台湾也在各个方面为这个时间表做出一个应对的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啊，并不只是我们坐以待毙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应该来说，刚才陈老师说的非常对，习近平要不要攻台，什么时候攻台，动用什么手段攻台，主要是一个政治决策，主要是一个政治考量啊。那我们当然无论是台湾方面的准备和威吓的能力，还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准备和威吓的能力，也会影响到习近平做这个政治考量的过程。所以我想 这两三个方面我们都要考虑到，一个是习近平做这个决策的政治原因和他的军事的实力能力有没有，第二是台湾有没有很好的展现出愿意这个保家卫国，愿意这个坚决抵抗的这样的决心和能力啊，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有没有明确的展现出愿意保卫台湾、支援台湾。
好的，那么顺着这个汪浩博士所说的，也想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对现在台海的所谓的第一级画下了红线？而刚才汪浩博士也特别提到，就说其实已经这么做了，就在金门已经把这个对岸飞过来的无人机给击下来了，击落了。那么现在这个国防部长进一步的去澄清这个第一级，就是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这个战机或军舰，只要越过领空领海就可以把它直接击落下来，这样子的做法能不能吓阻共军这个派真的军舰不断的去这个穿越台海中线，还是说另一方面有可能会增加两岸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陈破，
因为这个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这个说法呢，是对中共的一个警告和一个说明，因为中共呢想搞超限战，或者想制造新常态，就是本来海峡中心线是双方的默契，当年的毛泽东跟蒋介石在美国协调下有个默契，台海中心线双方不越过，那么通过这一次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那么中国呢似乎要制造新常态，模糊这个就不再承认海峡中心线，经常越过海峡中心线给军机军舰。那么台湾我所了解，就台湾的军机军舰也越过海峡中心线到以东的地方，就是靠近大陆的地方活动。那双方这个中心线呢，这个默契都已经被打破了。那习近平方面呢，都说有一个内部的传达，所以要共军呢绝不先开第一枪，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中共、台湾三方都不想开第一枪，不想开第一炮，因为中国来说不开第一枪，这个原因就是不想激起美国。但是中国如果搞新常态，搞这个超限战的话，他可能就是按照胡锡进说的，什么去飞进台湾啊，飞越台湾啊，甚至穿越台湾上空了、然后台湾好像不敢开枪开炮，那中国呢就造成既定事实，让中国自己的所谓的恶法法律啊，所谓的法律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上行走，别的这个外国不能够干预。但是台湾这个说法就对中国的一个回敬，就不只是你开枪开炮算第一级，你就是侵犯领空都算第一级，就可以台湾就可以正当防卫自由还击。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通则，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如果领空受到侵犯，他就可以开枪开炮，这不算是首先开枪开炮，而是正当防卫自卫还击，这是一个正常主权国家的定义。说这样定义之后，就打破中共超限战的幻想，或者是所谓新常态的幻想，不要以为你的军机军舰随便进入台湾领空，台湾还无所作为，台湾是被逼到了墙角，逼到了说要说出这种话，而且要警告中共。那么这个呢，就可以说不是升高两岸局势啊，是迫使中共要后撤后退，就跟这个国军已经警告了中共的无人机一样，发炮发枪警告。那么同样道理，你的真东西来的时候，国军要反击，只有反击啊，才能够击退中共。如果你如果是等待的话，中共会得寸进尺，步步进入，最后国军或者台湾陷于被动，再反击就来不及了。
那么汪浩博士要怎么样这个吓阻这个中共的习近平的攻台野心？刚才您提到台湾的防卫意志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还有美国的立场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您怎么看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对台发出的承诺？还有最近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想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庞大的武器库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构想呢？汪浩博士，
当然这两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决心，一个是能力嘛。
是。
那西方国家的现在，特别是美国，国会两党非常高度一致的要支持台湾、保卫台湾，作为这个不受中共侵略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拜登政府上任以后，拜登总统已经在公开的场合四次，重复的讲他。如果一旦中共要进攻台湾的话，他愿意派出美军来干涉台海的情况，愿意派出美军来保卫台湾啊，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问题是有什么样的能力，美军和西方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战术各个方面的能力，能够展现出他的这个决心，这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当然美国国会现在在讨论的台湾政策法
是
包括每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有可能要在台湾建立更多的军火的储存，使得它在暂时能够不用花时间像乌克兰那样花好几个月才把军火运到乌克兰啊，如果提前能够把这些军火在台湾储存好，一旦共军进攻的话就可以随时启用这些武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当然另外在台湾周边的美军基地，包括在南韩的、在日本的、在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能够跟台湾的国军有更多的共同的合作的方法、协调的方法，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好的，那么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除了这个美国高层的这个政治意志，还有这个援助台湾武器的这个军事实力之外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到，这全世界是不是也会一起来协助台湾？因为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他就在最近他刚访问台湾嘛，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警告了说，中共其实应该心里清楚，任何对台的攻击呢，都会让中国成为一个所谓的贱民国家。那么庞佩奥他还特别讲说，如果北京犯台啊，是全世界都将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而且全世界都会有所回应的。也想请您谈一谈，怎么看蓬佩奥他的说法？陈破，
蓬佩奥的说法就相当于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政府都和国际媒体啊对俄罗斯的评论，说俄罗斯一旦去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本身就会变成贱民国家。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也做了这样的表述，说俄罗斯会被全世界所抛弃。那么现在半年多过去了，果然如此。那么俄罗斯是受到了国际孤立、国际抛弃。甚至吞并乌东地区，连他的盟友都不承认，有塞尔维亚和伊朗都表示反对，另外呢，还有哈萨克斯坦也是坚决反对。另外，俄罗斯的自己的人作为侵略方，居然他在征兵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逃亡，一征兵，结果两个星期啊，逃亡的人比派到乌克兰的人还要多。他派到乌克兰的部队是19万，逃亡的青壮男子就是19万6千，还不止。那么就说明俄罗斯正在成为一个失败国家、贱民国家。那回头来看，中共如果中共要武力攻打台湾，必然落入莫斯科、俄罗斯那样的结局。因为很简单，不只是美国要协防台湾，日本也表达了强烈的意志要协防台湾，甚至在亚洲的看法是，日本协防台湾的意志比美国还要明确。就像安倍前首相所说的，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现在这个共识不仅是日本朝野的共识啊，就是很多国家都受到了这个影响。欧洲的国家先后表态啊。欧洲大国像德国、英国先后的表态，对台海立场还派出军舰。同样，连韩国跟美国的共同声明也表态了。甚至现在，就连菲律宾，他都表态了。有菲律宾的新任总统小马克思啊，前不久到联合国开会之后，跟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他就说到，他说如果台海战争，如果台海打响战争，这个菲律宾不可能置身事外。
嗯哼，
他说菲律宾的海就跟台海相接。上次中共搞围台军演的时候啊。发射导弹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涉及到菲律宾的海，因为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啊，跟台湾这个是完全相接的这一部分。所以，而且这个小马克思说要加强跟美国的防务啊，5个军事基地都供美国使用，就说了说如果没有美国的话，菲律宾很难想象自己有什么前途。说菲律宾必须依靠伙伴和盟友，他无法单独对抗中共。那么这个小马克思的回归啊，对亲美立场的回归，可以证明就连菲律宾都知道。你是台海也好，南海你都不能置身事外，你置身事外，下个目标就可能是你中共拿下台湾。所以这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觉醒就是协防台湾的意志。说中共要是知趣的话，它是知难而退，它要不知趣的话，那就跟俄罗斯一样，把自己投入战火或者是自我毁灭的境地。
嗯，王浩博士，我想顺着刚才陈破空先生谈的这一段请教你，因为现在感觉上不只是美国的防卫意志，全世界也有防卫台湾的意志，越来越重视台湾的问题，不只是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日方已经承诺了，现在连菲律宾都说不会置身事外。如果这个习近平真的要攻台的话，面对的可能不只是美国跟日本，可能是全世界为敌，您的看法？
很明显是这个样子啊。那因为最近的台海危机，这个 G7 的外交部长第一时间发表了共同的声明，关心台海的情况。那日本当然态度特别强硬，因为这次中共的飞弹打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嘛。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北约组织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个首脑会议邀请了南韩，邀请了日本的首脑和澳大利亚的首脑去参加北约组织的会议，特别讨论这个北约怎么应对中国的挑战。 和北约对中国的战略，这些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在建立一个对抗中国霸权主义和中国的军事胁迫的这样一种一种建立的一个统一战线啊。那这中间刚才谈到了菲律宾的情况，也有澳大利亚跟英国和美国的共同的这个关于核潜艇的建造的协议，特别是英国政府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强硬的表示，这个他们愿意提供武器，提供各种帮助，来帮助台湾能够保卫自己啊。然后再加上甚至有德国的官方的人士也都有做类似的表态，所以我想这个国际上对于台海安全的认知和对于台湾保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保卫台湾的安全这样的态度，在最近这两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个当然我觉得习近平的功劳最大，他是总加速师嘛，他做的所有的这些战狼外交，这些威胁台湾的这个要武统的这些威胁的言辞和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所以会引起这个国际的对抗中共的这种胁迫的一个统一战线慢慢正在形成。
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入境幕上半场的跟网友们的互动环节之前呢，我先很快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我们 VOA Plus 美国之音新的媒体应用程序，随时透过 VOA Plus 您可以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还有英语学习课程以及特别直播等等。当然我要提醒听众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可以踊跃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现在我们就来念一下刚才网友们给两位来宾的观点和提问啊。这位华华兰网友说，中华民国作为具有世界普世价值的民族国家，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承认，那么中共长期以来对中华民国的国家地位不断的贬低和羞辱哦。那么在民主国家的支持之下呢，不断完善自身的军备，现在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军备已经上升到非常先进的地位，可以说是在亚洲仅次于以色列的一个小刺猬，那么具备海陆空同时抵御中共党卫军大肆的侵略哦。他认为说，如果中共党卫军胆敢侵略中华民国的话，遭遇到的困难和难堪会比俄乌战场还要更严重。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想法，先请陈破空先生吧。
当然，因为俄乌战争还在陆地上进行，俄罗斯给人的感觉好像快速的攻进了乌克兰，但是他也陷入了战争泥潭。而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还有海峡相隔，这个如果是就像中共自己的上将，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啊，这个空军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邓伟，刘亚洲后来受了习近平的整肃，他就说过一句话，说不要妄想去台海战争，他你就算派了200,000军队到了台湾，美国拦腰一截，海峡一截的话，那你就是前功尽弃，也说是叫做关门打狗，所以。有台湾海峡，还有就是海陆空这方面的资源。那么这个美国说把台湾变成武器库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说乌克兰可以从波兰地面输送武器去抵抗俄罗斯。像台湾一旦打的话呢，美国也考虑到海空的难度啊，要提前在俄罗斯在台湾储备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库去这个迎击中共。说中共打台湾绝对比俄罗斯打乌克兰可以说更不容易、更艰难，而且是结局会更惨。
好的，在请王浩博士回应我们的网友跟进行总结之前，也很快再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哦。这位陶林叫做这个匿名的网友、昵称的网友，他说：“总加速师习近平要把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握住的话，那么就是独裁专制成功了。”另外还有一位虎虎生威，则是说。当年是中共不能越过，他应该指的是台海中线。那么蒋介石当时的国民党主政之下呢，可是天天越过。我觉得这边这两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说，这个现在台海的这个军事平衡以及 已经高度的向中共倾斜了，现在这个中共还造了第三艘航母了，所以说越来越这个具有这个军事野心跟实力的情况之下呢，时间太拖下去是不是越台湾跟这个台湾的盟友不利？另外这个现在中共二十大马上进行，我们迁回到今天上半场最初谈的这个习近平马上二十大，整个这个大权在握的话，想请汪浩先生跟我分析说，接下来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是不是会对台越强硬，动手在第三个任期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性呢？汪浩博士，
我觉得习近平确实会在二十大之后对台湾更强硬啊，因为他确实是有一种着急的心态，因为他认为时间实际上不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因为说老实话，他也是七十岁，快很快到七十岁的人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的这个败象现在不断的呈现啊。一旦一带一路包括他在国际上的孤立，他跟美国和西方关系的严重的恶化，所有这方面对于中共所谓要武统台湾的战略部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啊。过去几十年中共的军事力量的高速成长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有直接关联的，如果中国经济严重的放缓快速的走向衰退的那样的一种状况，对中国的军事实力的提升是有负面作用的，所以我想这方面习近平也是有所担心的。另一方面，当然我刚才一再讲的台湾本身的这个全民保台的决心和保卫台湾的能力，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武统台湾的这个威胁的重视啊，不光是要保卫台湾的决心和保卫台湾的能力方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个平衡并不是一种静止的，也并不是一种只有中共方面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而反制中共的能力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想这两方面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不一定是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军力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一边倒的过程。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的回应我们的网友和您的这个分析。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先暂时为您进行到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两位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观众朋友们请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来分析这个乌东的入俄公投挑动了两岸的敏感神经，国台办称台湾前途必须要由全体的中国人民来决定，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但是两岸统一是否真的是历史的必然，台湾的前途又应该要由谁来决定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到美国之音十月七号的时事大谈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我们在节目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是入俄公投挑动两岸神经，祖国统一真的是历史大事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的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发表您的问题或是观点，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俄罗斯日前在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等四州占领区举行了所谓的入俄公投，俄罗斯总统普京还签署命令承认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独立地位，并与乌克兰前述地区的傀儡政权签署了入俄条约，将其正式并入俄罗斯的领土。那么针对这场公正性遭到各界质疑的入俄公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来决定，并称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则是发出声明谴责俄罗斯借由这个假公投吞并乌克兰的领土，是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破坏国际秩序。那么这场入俄公投为什么会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台湾的前途究竟是应该由谁来决定？两岸统一是否真如中共所言是历史的必然与全球大势所趋呢？那么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在台北的台湾时事评论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谢谢。
感谢二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汪浩博士，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场这个公正性遭到各界质疑的入俄公投，为什么会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刚才朱凤莲的说法大家听到了，您认为是不是有理呢？他说要公投必须要全体中国人民一起来投。汪浩博士，
第一，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反对公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不相信投票的啊，所以他认为公投在台湾，特别是提到公投，是民进党台独分子所要挑动的台独公投，所以中共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反对台湾公投的。那第二，中共所谓的这个台湾问题要由14亿中国人决定的这个说法，跟现在这个俄罗斯在乌东地区举行的公投完全是相反的啊！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的话，这次公投不光是乌东地区的人民要公投，而且俄罗斯的2亿人口也都需要参加公投。问题是俄罗斯的公投的问题是什么呢？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愿意？俄罗斯人民是不是真的愿意冒着跟西方国家的全面开战的风险来进行这样的这个跟乌东的合并的公投呢？第三一个方面，特别是乌克兰的这次公投完全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占领底下，是在坦克和刺刀底下所举行的公投，没有任何的公正性和可信度可言。所以说老实话，连中共自己都不敢在联合国内一边倒的支持俄罗斯的这一次公投。所以这一次公投，在乌克兰的俄罗斯组织的这个公投，完全没有任何的国际法的效力，是绝对是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那么也要请教陈破空先生，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朱凤莲的这个谈话，其实战狼外交官驻法大使这个卢沙野，我记得他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要公投的话，那要在全中国进行，而且不只是在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进行，因为我们有14亿的中国人口啊。问题是中共有可能让中国人也参与这样的公投吗？陈破空先生想听听看。
这个不管是卢沙野还是朱凤莲还是中共的任何的发言人或者外交官他们几乎都是外交盲、历史盲对国际法一无所知。他们之所以当那个官呢，完全是因为党内所谓效忠或者是谁提拔谁的结果。因为道理很简单，他们说这些话实际上制造了两大尴尬，他们自己的尴尬。比如说他们说这个台湾的命运不能只是由台湾2300万人，要有14亿中国人民来决定。那好，他的理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是这个理由成立的话，我们且不说这个话本来就很这个荒诞，我们就说中国是不是地球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命运必须由地球70亿人来决定。比如中国走什么道路，有什么体制制度，或做什么选择，那就应该全世界70亿人来决定。因为说中国是地球的一部分嘛，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应该地球村来决定，那这个中国政府会不会同意？其一。其二，还有个尴尬，那就说台湾公投行，说中国大陆也公投好，那就办吧。中共敢不敢在中国大陆办公投？题目就叫台湾是否独立。公投就是说你让人民自由表达然后是一个国际监督就像台湾那样的公投，让人民一直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中共可能很尴尬，在中国大陆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这个公投之后，有一半可能说反对台湾独立，有一半说理解台湾，赞成台湾独立，那中共就非常尴尬了。因为中共这个一党专政从来没有形式一个公投或者是民主机制，一旦公投的话，民众的心声一旦体现出来，就跟这个党媒党报一不注意这个没有关闭评论，没有筛选评论，结果出现了大量的评论大多数都是反对中共的，反对连任的，结果叫翻车。要你要敢在中国大陆搞公投的话，就可能出现翻车现象。所以我结合到这两个来说，这一声只是称一时之快打口炮而已，不管是卢沙也是朱凤莲打口炮而已，他们根本就不敢付诸实践，所以中国人民来决定什么。
那么浩博士，其实谈到之后觉得真的是很吊诡。其实中共当然是反对这个用民意来展现啊，举行的公民投票，但是这个不管是卢沙野或者是这个朱凤莲讲的都很有信心，说我们14亿人投的话，肯定台湾会输的。但是刚刚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中共不断的去这个所谓的灌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我们一寸都不能丢。这样的话，才会让民众有信心说14亿人投来投啊，一定会赢的。您认为说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听众观众们了解历史的事实？中共真的有统治过台湾？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共的一部分吗？王浩博士，
当然，台湾自古以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争议啊。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分钟也没有统治过台湾，但是在历史上，在明朝之前，台湾跟中国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行政关系的，一直到明朝政府，在这之前的所有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对台湾实行过行政的统治啊。在清朝，确实清朝政府对台湾有实行过将近200年的统治，后来甲午战争以后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但是你必须了解，所谓的清朝的统治是大清帝国对于中国和台湾，也包括对于蒙古、对西藏的一个殖民统治。所以所谓汉人18省跟台湾、跟蒙古、跟西藏都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啊。但是大清帝国倒台了以后，破灭了以后，这个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继承大清帝国的所有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你比方说蒙古、外蒙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宣称对于外蒙古的主权嘛。所以可见这个大清帝国曾经有过的这个外蒙古的这么广大的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说这一寸土地都不能丢吗？所以可见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嘛。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是苏联倒台垮台以后，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就不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同样历史上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嘛。那比方说这个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奥斯曼帝国垮台以后有土耳其，但是埃及就不是土耳其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况完全是符合台湾现在的情况，就是你满清帝国倒台以后，尤其当时台湾已经是日本的一部分，跟满清帝国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国际法的依据可以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国际法的依据可以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陈伯坤先生，刚刚王浩博士说没有任何国际法的依据可以说是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用这个中外的历史都解释了一下这个究竟中共有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想请您为我们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长期在中共这种叙事架构之下被灌输或是洗脑这样的一个观念，也想请陈伯坤先生如果可以回到镜头前的话，帮我们厘清一下这样子一个概念，台湾真的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吗？陈伯坤先生，好的，好像暂时没有办法这个听到我们的声音，或是在镜头前面发听到他的声音。那我就想继续请教汪浩博士，刚才是从这个历史上面的事实来澄清这一点，那另外也想要从这个国际法，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都有论民族自学的一个正当性嘛。那么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曾经举行过这个前途自觉公投，或者是叫做独立公投，像这些的公投自觉能不能有一天适用到台湾？台湾有一天真的可以透过这个民众的去公民投票来宣布独立吗？请教汪浩博士。
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内部是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几年也认知也有发生了一个变化啊。特别是蔡英文总统过去这几年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这样一种宣示，我是非常同意蔡英文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台湾是1950年通过借壳上市所创立的一个新国家，那这个新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华民国台湾现在对于台湾的实际有效的统治， 它本身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本身有对外关系的能力，它本身有这个全国范围的公平自由的选举，因此它这个并不存在台湾需要通过公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的问题啊，台湾不需要通过公投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台湾根本也不需要公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因为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你不需要通过公投从一个你根本不是它一部分的地方独立出去嘛。
嗯，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只有一个国家正常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也可能考虑将来要改国名啊，改国旗啊，改国歌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啊，通过国会和全民的公投也好，通过国会的立法院的改变法律也好，做一个不断的这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台湾我不认为需要通过公投来决定台湾要不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嗯，好的。我不知道陈伯空先生是不是回到我们现场了，如果还没有的话，我想继续请教王浩博士好了，因为您最近也访在您的节目中陈伯空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
Hello
好，太好了，陈伯空先生回来，那我就请教您了，
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中断了？
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讨论还在持续嘛。那么刚才我们就谈到了说这个国际法上面这个公投能不能适用在台湾，但是另外我们再回到这个统一的这边的话题来请教您，因为最近这个台湾的一位企业家曹新成啊，他现在经常接受世界媒体国际媒体的访问，谈到怎么如何抗中保台，那么他的说法是统一怎么会是民族大业呢，像中共宣传那样，其实统一从来都是帝王的大业，也是老百姓的大灾难。其实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它究竟要是对中共的当权者好呢，还是对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好，对台湾的民众好，我觉得这个概念要先厘清了，到时候如果真的公投大家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嘛。不晓得陈伯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统一也好独立也好，要以人民的福祉为准，以民意民心为归一。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大一统这个思想就是专制独裁思想的外延，是另一种专制独裁。中国的大一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就搞坏了中国。如果在秦始皇以前是春秋战国时代，就类似于欧洲，那个时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所有的思想家都来自于那个时代，不管是孔子、庄子、孟子列子什么墨子，之后就没有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然后是这个叫做修万里长城与世隔绝，就成了象征，一个是焚书坑儒禁绝言论，一个是万里长城闭关锁国，一下子两千年来王朝循环就这么行来，所以中国的政治就原地踏步。
嗯，
所以今天到了21世纪，中国这些人还在鼓吹大一统的话，思想不只是停留在过去，说是文革时代，基本上是停留在秦朝，就这种思想非常落后。而且呢，联合国的宪章很明确，联合国的宪章是对著名原地的著名，或者是那个民主或者那个国家，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都是由当地的人来决定，是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中华民国，还是后来的所谓的继承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应该知道联合国宪章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大谈好像统一跟独立有什么正当性，其实统一和独立也就是个选择题而已，选择题就跟这个加拿大、英国、美国所发生的，比如说美国加州，如果有人主张独立，并不是一个什么罪或者原罪，只是说他有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主张的人很少，加州自然不会独立，如果主张人多了，进行了公投，超过半数以上说加州独立，加州也就独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尊重人民的意愿意志的表现。所以往往呢，我们看到尊重人民意愿或意志的是民主国家，强加意志强行在那里宣传大一统，结果连自己的人民的意志都不顾得的像是专制独裁，就刚才我说的一样，你要搞公投，所以中国搞公投你敢吗，就把台湾独立话题拿出来搞公投，中共都不敢办，因为办了之后就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发现他在中国是舆论翻车，搞不好一半的中国人投出了说尊重台湾的选择，那中共就尴尬了，下不了台了。
嗯，好的，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台湾统独的问题，我想引述刚刚才在这个台湾去世的知名的香港专栏作家李怡先生，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来请两位这个来宾来回应一下。他说20多年前中国大陆的民主人士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在和民进党人士谈话过程中，他们说大陆不民主台独不可能， 大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那么当时民进党人跟这些大陆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回应是：中国不民主，统一不可能。中国如果有一天民主了，统一也就不必要了。我想先请汪浩博士，因为你也曾经在您的节目中访问过这个李毅先生，你怎么看他曾经说过的这一段话的一个对比？汪浩博士。
当然这个李毅先生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啊。那我自己也赞同这个观点，就是说现在中国不民主的话，当然台湾人民是完全没有要想跟中国统一的这样一种意愿，毫无这个要接受中共统治的意愿啊。但是如果中国民主了，中国大陆民主了，中国大陆有可能就变成很多独立的区域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1920年代初期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写过很多文章，鼓吹湖南独立，鼓吹各省自治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如果真的民主化了以后，有可能又回到这个很多地方各自独立，各个区域自治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如果这个中国大陆地区可以在一个民主的保持各个地区各自自治和独立的范围底下，发展一个像欧盟这样的经济同盟，那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在能够保持自己的主权独立的情况下面，加入这样一个共同的市场，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不过这个实际上有点过于遥远，前提是中国不应该继续维持现有的这种大一统的状态，而应该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特殊的情况和当地人民的自己的意志，能够各自独立，各自的这个自治，包括西藏的自治，包括新疆的自治，包括蒙古的自治，包括广东的自治。李登辉总统曾经提出过中国分成七大区块的这样一种理论，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样一种状况的。至于在这种各地区的独立自治的情况下面，有没有可能像欧盟那样走向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这个共同市场的发展，这个是下一阶段的问题。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除了回应到刚才这个汪浩博士也谈出一些很有趣的这个理论，包括李登辉的说法等等，那您怎么看刚刚我们说的李这句话，说大陆不民主，台独不可能，大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那么相反的是中国不民主，统一不可能，中国如果民主了，统一也没有必要，要想请请教看看您的回应是什么呢？陈破空先生。
对，刚才提到那段话，李毅说的那段话呢，是有不同的国家背景，有台湾的民进党的说法，中国民运人士的说法，
是两种不同的说法。
国家背景不同，因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呢，他有一个这个在中国长大、中国生长的环境，知道那种所谓统一的观念呢是被宣传，但是共产的压制舆论的情况下，老百姓还醒悟不过来，在统独之间，说民运人士说这个如果是大陆没民主的话，台湾不可能独立；但是大陆民主的话呢，台独没必要，似乎就说两岸可以统合了。这是民运人士啊。最初离开中国流亡在国际上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民进党的说法呢，就是代表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因为台湾主流民意是主张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过程呢是那这400年的发展就不是一句话所能说清楚的，相当于说台湾年轻是天然独，那么在中国的打压下，他的确是这个统一是不可能的，台湾人不可能跟中共结在一起，但是说。如果说是中国大陆民主化呢，就说可能没必要，因为就任何国家形态的选择都是这个民主的，因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一个特点就是尊重民意。既然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之后，那当然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民主体，它应该尊重台湾的发展。我要说的是，这里除了不同的国家背景之外，一个重要的是不要把乌克兰的公投跟台湾的公投相比，这是两个完全不能比的概念。乌克兰的公投是假公投，是俄罗斯操纵的三部曲，什么自治、独立、加入俄罗斯，看都看得到的三部曲是假的。当地的人都说，一公投的时候，当地的居民都跑了70%，有当地的乌克兰民众说，发现参加公投的都根本不是他认识的人，就是俄罗斯族裔在公投，还有俄罗斯派去的人在公投，假公投。另外，台湾如果出现公投，是真公投、真民意。不要说台湾，就算有一天西藏和新疆。让当地的藏族人会维吾尔人来公投的话，都会出现真公投，说这个真正的民意跟假民意是不能对比。
嗯，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我们的网友发表他们的评论和观点，甚至问题了。我很快来念一下，陶林这位网友他说：“入俄公投让中共投鼠忌器，支持俄罗斯公投结果，台湾也能公投独立了，所以现在不敢公开支持俄罗斯公投的合法性。”还有一位詹姆斯科克他说：“这个俄罗斯坏得很，蒙古就是被他搞的公投从中国分割出去了，还有海参崴。”贝加尔湖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也想到说，如果是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不能丢的话，那很多这个土地到俄罗斯那边去该怎么办啊？还有一位朱如柱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中共政权一秒钟都没有染指过台湾，哪里来的什么台湾命运前途要中国14亿人民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才应该由14亿中国人来决定。中共允许14亿人举行废止动态清零的公投吗？允许14亿人举行废止国家主席连任的公投吗？允许14亿人举行废止共产党统治的公投吗？想请两位来宾来做个回应。先请汪浩博士。汪博士，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我讲了，台湾的公投实际上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公投啊，当然都是跟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政策方面的公投，还没有统独公投。那我自己是认为台湾没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的公投的必要，因为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另一方面，台湾也没有从中华民国独立的必要，这个因为台湾和中华民国实际上通过借壳上市，实际上已经是一体了，所以只有一个国家正常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统独公投的必要啊。这是我的看法。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台湾的前途从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所有的台湾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说不同意这一点，那如果他想要支持中国的这个说法，所谓台湾的前途由14亿中国人决定的话，那这个人在台湾是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前途的。我想这一点在台湾也是这个民意是非常清楚的。那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向全世界表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是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这个对外关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有一些国家跟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一些，台湾从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需要公投才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汪浩博士。那么陈破空先生，刚才有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认为您可以好好的回应他们。一位是詹姆斯科克，他说有很多这个领土其实在俄罗斯那边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另外这位朱先生他说，中共能不能允许14亿人去投？我们要结束动态清零，我们不要习近平20大连任，我们不要中共的统治，能举行这样的14亿中国人民？
所以这个当中共那边的人在说台湾的命运要由中国这边来决定的时候，他会遭遇一系列的尴尬。除了我前面说的两个尴尬，一个是中国的命运要不要地球村70亿人来决定，因为中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另外呢，一个尴尬就是敢不敢在中国搞公投，再一个就是说是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体现过自己的意志公投吗？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体现过他们真正的民意。刚才有网友提到海参崴啊，或者是这个是俄罗斯吞并的土地啊，或者是把蒙古划出去这些事情啊，当地并没有发生什么公投，就是俄罗斯或者苏联操纵下发生的事情。说中国在历史上失去领土最多，或者说掠夺中国领土的最多的就是俄罗斯。至少夺去了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4个台湾。习近平这样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大一统的话，首先把俄罗斯的这个夺取中国领土拿回来，那才算是本事。你去搞一个相对俄罗斯夺取的1/44的这个台湾，况且台湾在历史上还不是那么回事，是台湾的各地的移民、本土人、各地的移民，包括中国大陆的移民，建成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共政权只不过是外来政权，其他都是外来政权，荷兰也好，西班牙也好，日本也好，是这个大清也好，郑成功也好，全是外来政权。而台湾人民呢，是要自己当家做主。所以如果说把俄罗斯的事情拿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共会非常尴尬。俄罗斯原来是一个莫斯科公国，非常小，它一共扩张了500年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直扩张的结果吞并了东欧的大片的国家，又吞并了中国大片的领土。直到北约成立，俄罗斯的扩张才停止。今天中国人居然去支持俄罗斯的扩张，非常好笑。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节目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汪浩博士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而且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也进行了互动，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下周一的时事大家谈是10月10号，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还有总统蔡英文的双十谈话，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我是樊东宁，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感谢你们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和您再会了。